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呢，还是上一个礼拜的恩典之约跟工作之约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复习一下前面信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知道你在，因为我们知道你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你从死里复活，因为你已经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使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使我们深知你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你坐在天上坐着为王。你是我们所有的盼望，我们一切的依靠。如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就有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心所依靠。愿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今天预备好，被你的话震撼，被你的信息改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先复习一下啊，在更早一堂课啊，我们讲到罪，罪是与神为敌，所以悔改是与神和好。我希望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逻辑啊。所谓的福音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福音使我们跟神和好。那如果你明白说为什么福音的好消息是和好呢？因为你明白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罪。那罪的本质并不是，罪的本质并不是我有什么不完美。罪的本质是我与神为敌，所以我不能顺服他的旨意。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有很多的限制，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多远，耳朵能听到多远，我们的身体有多强壮，人被造是有限的。那当代的神学有一个很深的混淆，就是把人的有限性跟人的堕落性混在一起，好像说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不足。不是，我们本来被造就不足的，我们被造就是要靠着上帝活着，然后神是公义又有生命秩序的上帝，我们应当顺服他。所以公义的神创造有秩序的宇宙，然后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顺服他，顺服他的秩序，也就是去顺服他的公义的本性。所以顺服神对被造人来说是没得商量的。那我们若顺服神，他的公义的本性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可以享受他所赐的生命。我们在很早前面堂课讲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一起工作的，神创造的秩序和神创造的生命是互相成全的。所以神的命令反映出他造这个世界的秩序。你知道如果红绿灯说红灯要停下来，绿灯才走，然后说左转车的话，你车左转要先让直行车先走，这个秩序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秩序会保障生命。如果大家都守交通规则的话，我们的交通会更顺畅，对不对？整体来说。那如果你觉得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话，为什么他那么严厉，为什么一定要照他的呢？ Well, 那你也可以跳到山谷底下，然后想象自己坠下去不会死掉。可是我们的行为，每一个行为都有结果，其实这是上帝的命定。那这会让你去敬畏这位上帝，而不是去质疑他的权柄。反过来，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是这么公义的上帝，我们根本不能好好的活着。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是秩序的上帝，他保障秩序，他把他的诫命给我们。他宇宙有宇宙的定律，人生有道德的定律。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拖住这个地板，保障这个麦克风的 mechanism 是正确的，我们就会一直受苦。我今天其实活在神所造的有秩序的宇宙里，我享受这个秩序。只有当我想任意妄为的时候，我就憎恨这个秩序，觉得上帝为什么要命令我这个，为什么命令我那个。可是其实我今天享受神命令的果效，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令万物要有气息，日月星辰昼夜旋转不止息，春夏秋冬有区分，人的生命都有一个正常的道理，对不对？因为宇宙有真理，所以我们的生命被保存。那 那今天真理告诉我说你要顺从我的命令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跟他 argue 什么，因为他是真理。跟我的太太或我的先生命令我，我觉得有时候他是出于他的私意哈，所以我不想顺从他，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心情。那罪的本质不是我们不完美，罪的本质不是我们有限，罪的本质是我们与神为敌，我们不想要顺服神。所以圣经里面总结人最大的问题是罪，不是别人。反过来，神要救人的时候，要把人从这个敌意救回来。首先，人要与神和好，所以耶稣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在我们的内心生命要改变，我们前一堂课讲到罪性影响我们的意志，我虽然可以做选择，可是我总是会选择抵挡神的事物。问题不在于我没有意志，问题在于我没有自由，问题在于我的本性是败坏的，所以我不管怎么选择总是会选到败坏罪恶的道路。所以这样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悔改，就是我回过头来说我不要与神为敌，我要与神和好，然后我愿意回头说发现神已经把和好的所有的恩典预备好，他准备接纳我回家。所以福音要使我们与神和好，他神知道要与我们和好，不光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关于生命的改变那一块，我们到后面的课会讲更多，就是重生跟成圣的问题了。那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赦免。如果神是完全公义的神，为什么可以赦免你的罪？赦免是否是一种放纵？我们上礼拜说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公义那么严厉，那他怎么可以原谅我的罪呢？如果他原谅人的罪的话，他不就放松了他的标准吗？那这样不就变成一个矛盾吗？所以对那些很在乎公义的人，会觉得哎，凭什么那些坏蛋他们悔改也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凭什么我觉得我比他们好，为什么你说我是个罪人要下地狱？就是有这种心情。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想，如果上帝完全的公义的话，所有人都要在他公义的审判标准中沉沦，没有人可以在他的标准中说自己没有罪。那反过来，神如果要赦免的话，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如果赦免一个人的罪，他就变得不公义了。那如果你印象还清晰的话，上一帮我们举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法官，他亲眼看大的一个孩子年轻人犯了很大的罪行，要付上很大的赔偿。那一个公义的法官应该要赦免他的罪还是不要赦免他的罪？答案是不能算他为无罪，可是呢他自己卖了田产跟车子并他的一切去偿还这个孩子的罪。公义的上帝如果要赦免一个人，他必须完全的慈爱，他要自己愿意付上代价去救赎他。这个就是福音的故事。圣经里面旧约先告诉你神的律法，然后神审判亚当的时候很严厉，把他赶出了伊甸园，然后人类受到咒诅，有捆绑，有苦难，人的世界很不完美，然后神的百姓也很不完美，神有时候有很严厉的审判。可是故事的最高潮是神为着他的百姓把他的儿子赐给了他们，让他的儿子替他们上十字架，替他们流血，替他们亲自承担神的咒诅和一切的愤怒。这个就是完全的公义的上帝，也完全的慈爱，结果是十字架，因为他要自己付上代价来救他所爱的百姓，又不会妥协他公义的标准。那这个表现在神学的语言上，就是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的差别。工作之约是指的神公义的那一块，神造人的时候要人必须要绝对的顺服，人如果绝对的顺服就有生命要赐给他，人如果不顺服就有死亡的审判要等到他，这是工作之约，这是基于你所行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叫工作之约。所有的人在亚当里被造人，都在这个约的原则底下跟上帝交往，所以整个世界都活在上面，整个世界都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整个世界都以神为敌，而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怒气和审判的咒诅之下，这是工作之余。所以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来说，如果我要去想上帝的话，上帝跟我之间只有一个关系，我与他为敌，他对我发怒，我感觉这个世界是一个上帝在咒诅的世界。但是在神的工作之约，神公义的审判表现在前景，故事的前景是律法，因为律法显出人罪的权势嘛。在律法之外，神赐下了恩典，神要在律法之外刻意的去怜悯那些在律法中无能为力的人，他们注定要被审判，要被咒诅，他们也理所当然应该被审判为咒诅，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也无法逃脱，因为他们本性已经败坏，他不管怎么选择他都是选择犯罪。神要在这律法工作之约 的前提底下，在律法之外赐下一个救恩，这个恩典也是用约的方式来表达，因为神说了，神保证了，神用自己的话语来成就他所保证的事情。那恩典之约就是这边在我们上次读的圣经，在罗马书3:21-26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这整段经文这就在区分这两种概念，神是公义的，按着神的公义我们被审判，神是恩典又怜悯的，按在公义的审判之外神施行的救恩，而他告诉你这整个救恩是透过信耶稣基督把神的义加给他，没有分别，任何人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前提之外，神格外的开了一条救恩的路，就像那个法官自己把房子田产给卖了，那在那一刹那，如果这个孩子让这个恩典临到他，他最后的结果是他逃脱了这个刑罚，可是事实上他是在已经受审判的罪人的地位上得到了恩典。所以基督徒会说我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基督徒产生一种很似是而非啊，其实似非而是啊，很吊诡似非而是 的心理，一方面觉得自己不用负责任，我已经自由了，有没有觉得说哦，我是自由的，神洗净我的罪，我很喜乐，一方面又跟人家说你这样了，我是个罪人。然后在外邦人听起来，在不信基督教的没有认识基督教 的非基督徒来说，会觉得你们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怎么会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又觉得自己是罪人？那再想一想这个奇怪哈，会让一个人又平安放松又谦卑，这很难的。因为通常如果我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我不需要再改变什么，我觉得我不用再分享责任，我就很骄傲。那一个人同时又很谦卑，默默我其实一塌糊涂，一切都是这一位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我在靠着他的恩典我就放轻松了，我一方面心里面有平安我放轻松，一方面我又很谦卑，我不觉得是因为我做了很棒，不觉得是因为我做了很好，也不害怕我少做什么会失去什么，反正我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就安息了，好像小 baby 在妈妈的怀里就安息了，创造一个 又放松又谦卑的人。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看起来很吊诡，可是这是人类需要的答案，不是吗？我们需要真的能够放轻松，知道上帝在照顾我们，上帝饶恕我们，一方面又很谦卑，不会以自己的成就特别是道德的成就自高，所以看别人用论断的眼光，用分别的眼光，觉得不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最大的差别是有人愿意，有人接受了神的怜悯，有神的恩典托住他们，有些人没有，所以在我们眼中实际上只有两种人，蒙恩的罪人跟在受愤怒下的罪人，是这两种。所以因此我们发现哦，能够接受上帝恩典，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带来我生命的改变。那这个圣经上的术语叫做恩典之约，所以有工作之约与恩典之约，或你常听到的词汇就是 福音律法跟福音，律法跟福音的对比。那我们今天要想的问题是这样，在神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可以追溯这个恩典之约的历史，就是神第一次对人在法外施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人记得？嗯，伊甸园里面，你吃那果子那日子就必定死，对不对？结果耶和华进了园中，人躲藏了，人其实没有立刻死掉，虽然以前中国人家习惯说他灵魂死了，不过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没有那么严肃的去区分身体跟灵魂的差别，因为至少他原来说你吃那日子就必定死，也不是指的灵魂讲，是指的身体整个人，好，整个人死。上帝进到伊甸园审判的时候，第一个人没有那天就死了，对不对？或者 你要真的相信他的灵魂死了，我也尊重的看法，但是你也得承认他没死透，他还活出去生了孩子，有没有？然后神同时对夏娃说，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对不对？神有一个保证，女人的后裔，所以人类没有立刻死，反而有机会繁衍后裔，从他的后裔中要兴起一个救主，要击败魔鬼的权势。这是什么？这是律法还是恩典？
恩典。
其他人说呢？这是律法还是恩典？这是恩典。这是法外施恩。你想，神有没有必要？神有没有公义的上帝有没有任何必要在已经做了命令说亚当夏娃你们吃那果子的日子就必定死，这是公义的吗？神有没有任何必要再冒出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没有，他没有义务做这件事情，对不对？神就是做了。神为什么做？是因为他公义吗？因为他必须做，他不做的话他有亏欠吗？没有没有，神就是愿意做，因为他是慈爱的，他施怜悯给他造的百姓，他不要，他把他的怒气刚受的刑罚延后了，要把救恩的计划成全出来，好叫中间一部分人的拯救，然后他的公义的审判才要来到。这样清楚吗？所以本来是我们面对一位公义的上帝，就是今天就是审判的日子，可是上帝把这个审判缓和了，死亡的刑罚延后了，人可以存活多长时间，会生出后裔，然后这个后裔生下来的时候会变成救主，会救他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会把这个故事扭回来。所以神让他公义的审判迟延，所以他忍耐，他忍耐的过程中间把救赎的计划展开出来，这救赎计划就是福音。我们可以追溯救赎的计划，是一个历史，神的计划刚开始是一个奥秘，刚开始是没有人真的知道上帝要干什么，上帝只是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可是这句话讲得很模糊，就是到底上帝在历史中具体要做什么。你会看得到说最后是他会派他的儿子做弥赛亚，然后大卫的儿子，然后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吗？如果你从前面看故事的话，你会知道答案是这个吗？不会，对不对？你们不要回到传统的习惯，因为有人跟我说希望我讲多一点，所以我就讲多一点。每个人都要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今天是耶稣，对不对？但是在伊甸园那一天，神对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说你有没有可能猜到说最后结局是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他的身份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会上十字架，他会从死里复活，会吗？不会。所以这个计划一开始是隐藏的，好像一颗种子，好像你有一天在沙发底下清洁的时候，哎，找到一颗种子，什么时候买回来的已经不记得了，可是那个种子看了半天就想不出这是什么植物，对不对？那个种子给你了，可是你不知道它种下去会是什么，但是种子就给你了。这个就是救赎计划的开始，你知道救恩在这个种子里，可是它一旦种下去长出来，诶，出芽以后长出叶子，它叶子还是不清楚是什么，直到它花苞一开的时候你才终于说哦这是什么植物，对不对？ 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哈，里面讲到说神从前的那个奥秘，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原来是个奥秘，到如今才向我们显明。那个如今是指的什么时候？是种子发芽的时候还是开花的时候？开花的时候。这个种子埋下去是在伊甸园，神对女人说女人的后裔开始，对不对？种子给，然后这种子就开始抽芽，后来这个故事就发生，女人的后裔最早有该隐，他说哦，我得了一个孩子，他以为这就是救主了，不是，后来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后来又生了一个赛特，后来赛特的后裔有闪寒雅弗，闪寒雅弗里面有闪出来了，闪里面出了个亚伯兰，亚伯兰跟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来有个儿子叫做以斯玛，又不是他，后来他生了应许生的有以撒雅各，然后雅各成了一个民族，以色列，以色列好像女人的后裔一样，所有的盼望集中在以色列身上，他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外邦人的光，结果以色列也不是很让人满意，以色列堕落了，被审判了，然后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后裔耶西的根要出一位将来的弥赛亚，这个故事就这样子一直展开来，对不对？后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拒绝他，然后只有那些有信心信靠神的人认出他来，而他最后用死里复活的手段见证他自己就是当初神在每个时代对他们应许要来的那一位，用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就是他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神这个救赎计划一直预备引颈盼望那一位。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说这个奥秘到如今才向我们显明了，那是保罗在讲他使徒的职分，他说这个奥秘从前对我们是隐藏的，到如今才向我们显明，那个如今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如今的时间点是什么？如今才向我们显明，从前是隐藏的，像过去的世代是隐藏，如今才向我们显明，那如今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每个人都想想看是什么时候？是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吗？还是保罗悔改的时候？还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哎，你看，因为耶稣死里复活，才有保罗在大马士革的那一段悔改的经验嘛啊！耶稣复活就把这个历史切成两片，所以有旧约有新约。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其实是一个约的，是一颗种子一直长出来，可是它一旦开花的那一刹那，它跟原来的植物的形态就改变了。花跟种子的差别有多大？花跟种子的差别有多大？可是花跟种子是一体的，你可以理解这个感受吗？它是连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可是一旦开花的时候，花的荣耀就远胜过种子，甚至你不认得了，你说啊，这就是当初那颗种子吗？或者换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造一个原子弹，然后你就放铀元素，放钚元素，放这个引爆的东西，它一旦爆炸的那一天，炸弹爆炸的那一天，跟原来炸弹的样子形貌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神预备了一个救赎的炸弹，然后到了耶稣复活那一天，砰，新的世纪开始了。爆炸的那一刹那，新约的荣耀是远胜过旧约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的，哥林多后书吧，讲到那个复活的身体的荣耀。耶稣复活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以后靠他一起复活，整个新约里面所成就的东西跟旧约一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说后来的荣光大过前面的荣光，前面的荣光看起来就不像荣光了，可是其实它是一体的，所以你可以很严肃的去看待新旧约的差别，可是你也不要忘记他们原来是一体的。它一体在哪里？恩典之约，神在律法以外赐下了恩典，法外施恩，而这个法外施恩是有计划的行动，这个计划是有历史的，从伊甸园开始，然后有一个漫长的救恩历史，中间穿过以色列的历史，最后在耶稣复活那一天，嘣，或是花开了， 那一刹那，后来的荣耀就跟前面荣耀不能相比。所以我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旧约是神的话，可是我不活在旧约里，为什么？因为花已经开了，因为炸弹已经爆炸了，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就跟原来的方式不一样。那这个恩典的约必须建立在工作的约的平台上。神的救恩是以神的公义的律法为前提的，这是我们上一堂课要强调。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神今天愿意施恩给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恩典，是因为我们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无能为力。如果不是因为我在神的公义审判底下无能为力，我就不需要神法外再施恩给我，我还是靠功德就好了。所以救恩不是让人把是非混淆，基督教的饶恕不是让人忘记黑白，神有白白的救恩洗净我们的罪，是让我们更敬畏他，不是让我们对他的标准混淆不清。基督徒看是与非比非基督徒更严肃，基督徒对自己的罪更敏感，因为我深知神的恩典是为了解决我是一个罪，是为了洗净我的罪，所以我对于什么是罪我更严肃了，而不是反过来说，哦，既然神赦免我了，所以我随便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哦，我随便接纳跟任何人交往都不要有任何标准。不是的，正是因为救恩是以神的公义的律法为前提，所以神的救恩越浩大，我对他的公义就越敬畏。神的救恩会让人对他产生敬畏，所以我们可以圣洁，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我，而我在神的恩典里一直看到，哦，我真是个罪人，神真是圣洁，他又怜悯我，那神既然托住我，我不要犯罪，我要在犯罪的小犯罪的时候求神救我，靠他的恩典胜过罪。所以我对罪的敌意，我对神的敌意没有了，我对罪的敌意更旺盛，我恨恶罪，然后我要抵挡他，我要跟他征战，因为神的恩典充满我。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焦点是这样，神在他的工作之约以外有恩典之约，神在他的律法之外有救恩，神在他的审判之外有赦免，而赦免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这个计划行动是有历史的，那这个历史刚开始从伊甸园里面，最后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这是刚才讲的。神施恩给这一群罪人的时候，在恩典之约里面，神常常透过一个中保，神不是直接的天上掉下来一个福气，不是直接的在没有知会我的情况下，在没有教育我没有管理我的情况下就直接赦免我的罪，不不，相对的，相反的，神先派先知来宣告我有罪，再派先知来宣告有救恩，神差派祭司来，然后我呼唤我罪人献祭到他面前，我献完祭我就可以得赦免，神呼唤了君王来，君王治理我们，让我们按着神的正道而行。神在救恩的计划里面常常差派一个人物，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这是旧约的 三种中保。中保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一个代理人，一个 agent， 一个 agent。 神没有直接就是好像直接赦免我或直接祝福让我自己去揣摩，神还派了一个中保在我们中间，所以我透过中保我明白上帝的旨意，我跟上帝交往，这是旧约的中保。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说，耶稣就是那一位终极的中保，他是最完美的先知，他把真理给我们，他是最完美的祭司，他亲自我们赎了罪的代价，他是最完美的君王，他治理我们，他统管世界。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问题啊，请你看这个讲义的小组团在第二页的下面，比如说神命定罪人得救的方法是相信耶稣基督，这种得救的方法有什么智慧？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啊，这题目蛮难的，我知道，先解释这个题目。题目的意思是说， 神要救就救，为什么要靠信一位耶稣基督？神要赦免就赦免，为什么？为什么要透过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信一个中保，而且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上帝设计我们得救的方法是要信耶稣得永生吗？啊，你很早出信的时候都听过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不是别的方法？为什么就是要信耶稣得永生？那上帝要命定用这种方法来救我们，他可能有什么智慧？为什么在上帝看这是最好的方法？那请你不要太沮丧，如果你大家讨论的时候觉得没有头绪，你就祷告。你知道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在这门课里面强调我们要小组讨论，不是只是一个教学的手段而已。我们强调小组讨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什么信仰呢？当你们愿意追求的时候，你愿意按着圣灵的一个感动去追求真理的时候，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你们祷告说，主啊，我们渴望明白，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的老师，我现在求你教我们。当你思想一个难的问题的时候，当神学生在读书遇到难问题的时候，他应该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说，主啊，这问题很难， 我渴望知道答案，你开我的眼睛，开我的心，让我明白耶稣活着住在你们中间，圣灵在你的心里工作，圣灵的恩膏必在凡事上引导你。不要老是觉得要一个威斯敏斯特的博士生来教课才算数。我的信念是我们要相信主会教我们，所以我给你们铺成了一个路，然后各位在分享讨论的时候呢，请你在你的小组里面，待会你很快小组长应该要轮流哈。今天的小组长呢，你先带大家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问上帝说，主啊，为什么要用信耶稣的方法得救是最好的方法？好，我们就回答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然后天马行空的想没关系，我们彼此会激荡，铁磨铁会磨出刃来。如果你觉得对方讲的太离题也不对，你也有分享，是彼此一起相信主会保守你们，然后看看你们主也许给你们很丰富的。而且我今天想要多做一点事情，因为现在时间其实比较多啊，我希望能够有也许三或四个小组可以有一个人上来分享你们的答案，试试看啊。我不会勉强所有人，但是我会邀请有人觉得讨论的心里面有感动想要来分享，你们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在我开放出小组讨论时间以前，有没有人对今天的问题觉得不能明白，不知道我现在待会要做什么？好，我待会会尽量不要超过五个人的小组，要只派一个小组长，最好是轮流的，然后小组长可以带大家祷告，祷告完以后呢，讨论这个问题。好，为什么得救要用信耶稣的方法？好，在上面看这是最好的方法。那我先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好，亲爱的主耶稣，我很感谢你，你的圣灵感动弟兄姐妹有学习的渴望。孩子今天奉主的名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学习依靠你在他们中间，并且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按着你的话语认真的思想，他们可以有亮光。我现在求你特别用你的圣灵感动要参与学习的小组长，使他里面依靠圣灵鼓励别人分享，也求你帮助其他的同学们依靠圣灵可以参与思考，让他们不小看自己，让他们更多的相信你住在他们里面，你会引导他们。孩子将为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我们现在分组啊，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谢谢。 在一分钟以后结束，我们要请 我问了几个小组，然后你们愿意上来分享的话，我想今天不超过四个，如果三个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刚才讨论的心得，或是你相信别人也会问的问题也可以，好吧？过一分钟以后。现在要结束我们精彩的讨论啊，我们先请姐妹好吧，姐妹的组有没有三个组啊？你们有没有哪个组愿意有人分享一下你们刚刚讨论？不一定都要研究的神学啊，所以旭芳欢迎你。
啊，我们要献他，这样才可以得救。所以这就，就是这也是智慧，也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可以跟那个神联系起来，就是回到神的家里。
也许吧，姐妹还有没有人想分享？好。我觉得这个里面哈，我们昨天晚上在查经的时候呢，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这个答案了哈。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就觉得这个，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这组的现在有很多人做查经都在哈。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的。我们只有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也只有呢信靠那个耶稣呢，我们才能够呢就是这个得救。我们每天呢每个人哈，那么可能都是觉得自己在最终每天都在犯罪。那么呢，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哈，时不时的就要犯罪啊，然后根本就不加思索的呢就说句话，然后就得罪人啊，然后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啊都是这样。可能在单位可能这个行为好一点啊，因为还要遮盖一点。然后在家里呢，无论是对老公也好，对小孩也好啊，那么呢就说一句话啊，哎，真是没过脑子。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呢，要就是回到这个。犯罪之后再回到这个主这个就一信靠耶稣这个里面，那么能够得到赦免啊。如果说是犯了罪之后还哎我没犯罪啊，我还好着，然后呢再总是把指头指给别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会那个就是得到赦免。这就是我的那什么。好，谢谢。老公听很高兴啊。
我们今天得到的感想哈，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那个我们一起，这是我们这一个 group 的智慧哈。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因为我们常常说谎话抵挡真道，而且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很神气，而且我们对罪很敏感，然后我们就看对方的罪特别明显，然后我们自己的罪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很骄傲也自夸，但是圣经上面是这样子说的哈，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我们以后不要把指头指向别人，指向别人以前先反省自己有没有过分的地方。
好，谢谢。有没有弟兄我只能开放一位，有没有弟兄要分享啊？没有弟兄人举手啊。
就是那个，刚才讨论的，有非常短的两点啊，一个是觉得当时人犯罪的时候是，等于是，人有自己的标准了，人依靠自己，然后来那个，所以就神和神相隔离了。那信靠耶稣基督呢，就把这个主权再交回去，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神的这个，设计这个，救赎方式里面的这个一个智慧，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主权再交还给上帝，然后让他来引领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在我们今后的路上。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完成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重新的和好。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那个 给小孩什么是最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这个啊，张张玲姐姐分享啊，然后他就说那个最好就是那个让他那个给他一个让他知道有一个上帝，给他这个耶稣基督，给他这个上帝，非常非常使我惊讶，因为我那个心里实际上想的，如果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肯定想的是中文啊，钢琴啊这些academic 这些东西，然后，但是确实是当。你想想什么是给你小孩子最好的呢，就是有耶稣基督，然后让他通过耶稣基督能认识上帝，这样他有上帝作为他的依靠，那还有什么东西是比那个更好的吗？上没有其他东西。
嗯，
那他说的很好啊，要等下一个礼拜所以下一个先举手啊。我会慢慢让这个小组越来越多一点多一点，所以每次多一点，那现在这次给大家可以分享，以后就会更多。那对不起，我们下一课啊，刚才有从智慧的角度去分享，有从生命的建造的角度，有从耶稣是主，还有我们既然跟他和好，透过信耶稣我们就真是跟他和好。我想在大家已经讲的中间我补充一点，你回来想那个救恩的设计，救恩这个计划，它基本上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罪的问题，对不对？而且它定位了所有的问题的核心在罪，不是时雨不丰收这些问题，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工作和关系不和谐是因为罪。今天所有的福气神都愿意赐给我们，整个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罪，罪的工匠乃是死，死亡把所有的福气都结束了。最深的问题是罪，那我们已经讲过罪的本质是什么，是与跟神为敌，对不对？那救恩的方法是透过信耶稣。耶稣是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对不对？你信他你就可以得胜。为什么这个是最好的设计？你回来想这个设计原来要解决什么问题？罪的问题，对不对？耶稣自己就是神，所以当你跟他你信他的时候，信的这个表达，我信他和我与他和好，一生和好是一回事吗？是啊是啊，就是一个最深最深的和好是我信你，我接受你，你为你所属的一切我从心里面悦纳，我喜欢你。你要夫妻要和好的话，不是只是不吵架，对不对？不是只是继续只是不离婚，对不对？不是，是真的从心里面开始喜悦对方，信赖。最难最难在这里，有没有？这很难啊！上帝赐下的救恩，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是神，所以我信他的时候，我跟神的和好是完美的。你看，这个是解决了救恩最初关心的问题，是罪的问题。然后今天神不是在他与你之间，在罪的隔绝和和好的问题的中间再创造一个新的 layer， 创造一个新的一个隔膜，他把自己直接带到你面前，你接受他的时候救恩就临到你的时候，那个和好是完全的。那可是你知道罪有两面，对不对？第一个是我与神为敌，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是不是？第二个是我里面还会犯罪，我有很多的败坏的本质，我已经败坏了，是不是？从我已经败坏的角度来看，神不光是要解决我们已经发生 的裂痕，还要解决以后会继续发生的裂痕，因为 在我们这部分我们会继续的跌倒，我们里面是败坏的，所以神必须要成为人的样子。第一个他必须是神，所以和好透过信他而和好是完全的，然后带来神必须是人，所以他可以继续的不断拯救活在罪中的我们。 因为他可以与我们认同，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他也受过试探，可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一个我们用信心可以掌握、可以依赖的对象，他不是抽象的在无所不在而已。他成为肉身，让我可以有一个信仰的标的，我信靠他，我跟他和好。所以我的回答，第一个答案是，救恩的智慧是透过信耶稣是基督。有个关键原因，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他是神，所以我透过信他与他和好，这个和好是完全的。第二个，他是神，所以他有力量胜过一切，他可以拯救我们。第二个，他是人，所以他可以体谅我们是个罪人，然后他可以与我们认同，我们也可以放胆来到他面前亲近他。所以结局是我们罪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很深刻的解决，因为耶稣是我们救赎的方式。可是还有个更深更深的信息在这里，为什么救恩是要以信耶稣来得救？因为耶稣是神又是人，他把所有的问题承担到他自己身上，所有问题的答案不是在他以外有一个方法，甚至不是依靠你的信心，所有问题的答案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透过信耶稣的时候，你不只是你信了一个教条而已，不是说你在受洗的时候不是问题，是信耶稣，你有个教条所以你就通过了考试。信耶稣实际上是耶稣把自己给了你，你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天天住在你里面陪伴你，他用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一切都挂到他身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享受这个真理，就是神救我们的方式是他透过他道成肉身的儿子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作为救恩最深最深的答案。很多事情我们想不懂听不明白，我们信心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我们生活很复杂，可是神给的答案很简单，我来了，我会救你，你信靠我，我在，不要害怕。你不见得想得清楚，你不见得能够搞得懂，你不见得里面有力量，可是你有主就有一切。这个是上帝的救恩最单纯最简单的方式。你知道家里面，如果上次我去英国短信，我们家淹水，然后我太太急着打电话来，我又没有接到，七八通的 miss call 在英国，其实我也不能做什么。那当下帮助他最多的是住在我们家的奈吉利亚的牧师，把他的黑人朋友叫来，三个人就把水给舀出去啊！你知道当下解决问题的不是依赖远方给他想法的，当下解决问题的是一个实际上就在他生命中间就在他旁边的人。那我要感谢神差派的人去帮助他，可是上帝对我的答案是他自己进到我生命最最复杂的问题，他亲自来，他要亲自参与在我的问题，这是他要解决罪的问题最根本的答案。透过信耶稣的方式，神自己临到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的神。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智慧，那外在对这个世界显为愚拙。可是如果你明白，其实信耶稣得到的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来参与我们生命来解决我们问题，他又是神，他又是人，所以他有资格也有那个能力，也可以明白我们的软弱，会带我们胜过这一切，这是神救恩的智慧。我相信我的答案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讲的更细，关于耶稣复活圣灵的内住我们会讲的更细，跟罪的挣扎等等，请在这个下集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牧师要一起做现在祷告吗？还是下面有现在祷告？
可以，我现在还
一般。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求你，你既然与我们同在，我真求你的圣灵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眼睛，使他们明白你的同在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行走，你所赐下的救恩是何其的宝贵，帮助我们从心里面去享受你所赐的救恩，去明白你赐的救恩的方法是最好的，让我们从心里面去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下礼拜的学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哎，
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